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谁是我的邻舍啊，这是耶稣的比喻啊，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相信大家都听过。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啊，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啊。阿爸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你的训诲，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今天如果在座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就祈求你特别的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谁是好撒玛利亚人，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们的救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孟母三迁啊，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相信大家听过，就是讲的是在古代战国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孟子。孟子小的时候呢，跟他的妈妈住在坟墓的边上啊，所以他经常看到坟地里面人家办丧事，于是这个小孟子啊，他就跟邻居的小孩就一起学着那些大人在墓地里面的样子啊，跪拜哭嚎啊，就是他们玩这种办丧事的游戏。这个孟子的妈妈看到这一点就皱起眉头来说，哇，这个不行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永远搞这个丧事啊，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于是呢他就因为这个环境不太好，他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上面去，就住在那个杀猪宰羊的这个地方哈。可是到了市集上呢，这个孟子跟他的邻居的孩子呢，又学起这个商人做生意和杀猪宰羊的事。这个孟子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说，不行不行，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这一次呢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啊。学校附近每个月有一次的初一十五的时候，这个政府官员会到文庙里面去行礼跪拜，然后互相礼貌相待。然后孟子看到了以后呢，也学模作样哈，就是他也学习这个大家那个行礼跪拜啊，学习并且记住了这些礼仪。这次孟子的妈妈很满意，他点点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哈。于是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做孟子三迁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其实一个蛮重要的道理，就是邻居很重要，对吧？你的邻居其实蛮重要的，邻居好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好的，邻居不好对我们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大家同意吗？那我们今天要正道这个题目呢，叫做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蛮重要的题目哈。谁是我的邻舍，其实这个题目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不仅是重要，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今天我就带大家来读一段经文啊，这个经文就是主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你读完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这个邻居极其重要。好，那接下来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啊，我把圣经读给大家听，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啊，请听神的话语。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掉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后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绕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了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哈，这个就是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比喻非常的出名，以至于这个西方世界哈，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专门用这个比喻啊当中所宣扬的这种爱人如己的精神立了一个法案啊，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啊 ，Good Samaritan Law 啊，好撒玛利亚人法。这个法讲的是那些就是给那些自愿救助伤者病患的人免除一切的法律责任，目的就是说你要去拯救别人啊，你要做好事，一旦你做的伤到了别人，无意当中伤到别人，你是免除法律责任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去做好事啊，然后就没有后顾之忧，对吧？不用担心因为过失造成伤害而得到追究。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鼓励这个西方世界啊这些旁观者，鼓励那些旁观者对伤病的人士施以帮助。好，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好撒玛利亚这个比喻似乎在讲一个道理，就是当你的邻居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去帮助他，是不是？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好像在倡导一种叫爱人如己的精神，是不是？乍看起来应该是哈，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讲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它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它比这个刚才我说的爱人如己的爱的精神要更深入。不信的话就请你跟着我一起进入这个比喻哈。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为什么呢？其实起因是因为他受到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挑战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哈，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就是老师啊，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啊？那么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这个律法师是什么人呢？律法师就是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专门研究律法的这个专家学者，知道吗？而且他研究还不是一般的人的律法，他是研究上帝的律法，他们是当时的律法专家，就好像今天世界上顶级的那种法学院的教授啊，他们是很专业的啊。那么这个律法师来干什么呢？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师不是来向耶稣虚心请教问题的，他是来干嘛？这里说他是来试探耶稣的，就是他抛出一个很专业的法律问题，其实他不需要耶稣给他答案，他有答案，他想把耶稣问倒。那么为什么他要来试探耶稣呢？如果你读四福音书你就知道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很不喜欢耶稣，因为耶稣说话太直接，耶稣经常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宗教领袖的假冒伪善，所以他们恨他他们要抓住他的把柄陷害他。在很多处的经文就有提到哈，我找到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六节当时是他们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八章六节说，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这个律法师为什么要来？要来就是要来陷害耶稣的，对吧？所以读到这儿，读者可能心里面就有点慌，说哎呀糟糕糟糕，主耶稣这次面临这种专业律法师、专业法学院教授的这个专业级别挑战。好，那么面对这个专业挑战，律法师的试探，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哈，主耶稣不慌不忙地回应这个律法师。不过主耶稣这次哈没有直接回答律法师的问题，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反而问了这个律法师两个问题，对不对？我们来看第十章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提问式回答啊，就是用问题来回答对方，提问式回答。这个提问式回答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神的智慧哈。你看哈，情况是这样的，本来这个律法师抛出问题他占上风， 他抛出问题，他等耶稣来回答以后呢，耶稣如果直接回答他，接下来他要再抛出一个更刁钻的问题，然后就把耶稣一步步的拉到他的这个圈套里面去陷害他，对不对？可是耶稣有没有上当呢？没有上当，我们的主非常有智慧，对不对？他耶稣是怎么没有跳进这个陷阱里面的呢？他是用了两个问题作为回答，然后这两个问题一问就彻底翻转了局面哈。本来是律法师问他问题，现在调过来变成他问律法师问题，是不是啊？哇，也许你讲看到这儿你说，嘿呀，这个主还有狡猾的一面啊。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主是待人很真诚的啊，主耶稣待人非常真诚。他面对试探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人是真心来问他问题，他一定是直接回答的。其实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读了一段马可福音，记得吗？马可福音十二章，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马可福音十二章记载了一个文士，他看到耶稣，他真诚的来请教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哎，老师，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耶稣看到他的真诚，就直接回答他。耶稣说，嗯，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你看这两段经文是不是很类似，对不对？都是在讨论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对不对？但是耶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面临了试探，他用问题，用他的智慧来面对这个试探，耶稣是不受试探的，这不是他的狡猾啊。不过我在这儿卖一个关子哈，其实耶稣反问这个律法师，不仅是因为他面对试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好，等到后面我们再来讲哈。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律法师啊，听到耶稣的两个问题，他怎么回答呢？他不能再问耶稣问题问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没办法，他没有主的智慧，所以他只能够老老实实回答。不过在他的回答当中，我也挺佩服那个律法师的，这不愧是个律法师，他不愧是精通上帝的律法哈。他的律法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把称之为叫圣经标准答案。我们来看第十章的二十七节哈，律法师他回答说，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哇，这个答案啊非常标准，对吧？我刚才读了马可福音，主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是的，这两条叫什么？最大的诫命哈。不过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两条诫命是出自于旧约的两处经文，一处是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啊，还有一处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因为我们刚才读经读过，就不再重复了哈。所以律法师拿了两条旧约的最关键的经文来回答主耶稣的问题。主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说，哦，是这两条啊，生命记第六章，利未记第十九章。然后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答得好，为什么？因为他刚才说的，在马可福音里面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这两条加起来被称为叫做最大的诫命。所以十章十八节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嗯，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的一问一答战斗结束，这个律法师的试探成功了吗？没成功，宣告失败，对吧？以失败告终，主耶稣完胜，律法师完败。哈，主耶稣用律法师的问题，为律法师的回答，回答了律法师的问题，对不对？就显出了主的智慧哈。不过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不服，为什么呢？他说这不是诡辩术嘛，对不对啊？好像这个主耶稣也太敷衍了事了，用这种诡辩术就解决了他的这个试探。那么他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真理呢？那么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哈，虽然主耶稣用一个智慧的方式这个面对了试探，但是并不是敷衍了事。主耶稣这个一问一答哈，其实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也告诉这个律法师一个非常重要的惊天动地的真理。这条真理是什么知道吗？刚才有提到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现在再重复一遍，这条真理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的时候， 他就可以获得永生。我再讲一遍，当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永生。你不相信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我解释你就明白了。这个律法师的答案，对吧，简单来说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意，就是他简单说爱神爱人如己。这两条是什么呢？从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被主耶稣称为叫最大的诫命啊。那为什么称为最大的诫命呢？因为无论一个人犯了什么其他的诫命，都会同时干犯这两条诫命，这条诫命，明白吗？就是你杀人 OK， 你也是犯了一条没有爱神的诫命，你今天犯奸淫也是犯了一条没有爱神的诫命，无论你今天做任何的犯了任何的罪，你都犯了这一条诫命，这叫最大的诫命。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伟大的君王叫大卫，对不对？这个大卫呢有一天在阳台上懒洋洋的，他看见了他手下一个将军的妻子啊，这个在阳台上洗澡88，然后他就动了淫念，他就把这个女人占为己有，而且不光占为己有，他还谋杀了这个女人的丈夫，对吧？后来东窗事发，被人知道了。那么请问大卫这个罪他得罪了谁？有人说得罪了这个他的丈夫，这个女人的丈夫乌利亚，这个乌利亚很无辜的被他杀掉了，对不对？对，他也得罪了这个女人。你知道这个拔示巴啊，这个千古骂名啊，对不对？他也得罪了那些被他作为工具去杀掉乌利亚的那些元帅将军，因为乌利亚最后是被他派到战场上被他陷害死的，对不对？而且大卫也得罪了他的家人，他背叛了他的家人，他的感情那么不专一，出轨啊，对不对？大卫甚至还得罪了全国的百姓，因为全国的百姓都以他是一个公义的君王，他们出了问题他就会找大卫来审判。请问这个审判官原来是一个淫夫，是不是？所以大卫得罪了家人，得罪了这个女人，得罪了他的丈夫，得罪了他的将军们，得罪他的军队，然后得罪了天下人。但是你知道大卫在他的悔改的诗篇里面他怎么说的吗？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诗篇51篇第4节，大卫向神忏悔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大卫知道他犯任何的罪，无论得罪谁，首先得罪神，因为他的罪行玷污了神的名。所以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哈，如果一个人犯了任何的罪行都就犯了最大的罪行，对不对？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犯这个最大的诫命，是不是证明他什么罪都没有犯？对吗？对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主耶稣对律法师说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如果你能真的能做到爱主你的神这个最大的诫命，你就是守全律法的人，那么你的结果就是得永生。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主耶稣并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讲出了这个惊天动地的真理。我再跟大家说一遍，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守全神的律法，那么他一定得永生了。不过问题来了，我知道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你会马上问一个问题，那谁能够守全律法呢？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哈。有的时候我们读不懂这个经文啊，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律法师到底在想什么。我跟大家说哈，对于律法师来说，主耶稣给他这个答案满意吗？那个律法上写的是什么？爱神爱人如己 OK， 你这样行就可以了。他这个答案令律法师满意吗？不满意。为什么？律法师觉得太没面子了，这样就被打败了吗？这个律法师心里面他为什么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因为这个问题对律法师也是个难题，一个困惑来着。因为这个律法师他一定知道，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律法，他一定知道，他可能亲身实践过这所有的律法以后，他发现其实如果爱人如己的这个对象，这个人如果是所有人的话，这条诫命是没有人能够守得住的。那么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律法颁布给他的百姓去遵守呢？哦，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对象啊，这个灵蛇啊，可能不是所有人。那么这个爱人如己的对象灵蛇如果不是所有人，那么又是谁呢？是犹太人吗？还是犹太人当中遵行律法的人呢？谁是遵行律法人呢？撒玛利亚人要不要爱呢？罗马人要不要爱呢？到底谁要爱呢？那么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律法师的一个心理的难题，所以他用了这个难题来考耶稣。没想到耶稣说，哦，律法上写什么，那你去做啊，很简单。问题没解决啊，他心里面这个困惑没解决，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你们看后面的经文，他不甘心，所以10:29，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我有道理，我来试探耶稣，我问的是一个难题啊，我有理啊，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灵舍呢？啊，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意思就是说，耶稣我知道圣经的标准答案，可是这套没用的理论怎么实际操作呢？请你告诉我，请你答告诉我，清楚的给我定义，我爱的对象是谁？你能够讲出这个问题，我就满意了，是不是？啊，哈哈，好，感谢主，感谢这个律法师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问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就不会讲后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律法师问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接下来主耶稣就讲出那个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所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到底他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啊？请问大家，是我应该去爱谁呢？是吧？你看这个律法师问说，嗯，谁是我的邻舍？意思就是说我应该去爱谁，谁才是我爱的对象啊，我爱人如己这个人指的是谁啊？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要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我应该去爱谁啊？谁是我施爱的对象啊？施行爱的对象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啊。也许这个也是你心里面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来看谁是你应该爱的对象。我们来看10:30啊，耶稣就开始讲这个比喻。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撒玛利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这个背景其实是犹太人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啊，这个故事说发生在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这条路上啊，这条路非常有名，这条路大概长大概30公里，但是这条路是个山路啊，是个崎岖的山路，因为耶利哥在海拔下面300米，耶路撒冷在海拔上面900米，也就是说这个高度是1200米啊。就是从耶利哥爬那个走到那个耶路撒冷其实是要走一天，因为它不光是30公里，它很长，然后它也非常的崎岖，它是一条山路，要爬上去是一条山路啊。那么这条山路呢也是一条比较荒凉的路，因为山路嘛弯弯曲曲，而且这个山上好多的山洞，所以这条路也被称为叫雪路啊，鲜血的血，雪路。因为这个路上经常有强盗出没，打劫的，杀人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以色列人往往是结伴而行的。那么这里讲到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里，一点不奇怪哈，血路，这个强盗们就剥去了他的衣服啊。为什么剥去他的衣服？因为当时衣服也是蛮重要、蛮珍贵的一个贵重的一个财产，剥去他的衣服，然后把他打个半死，没良心的，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来救这个人的话，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活不下去了，活不成了，一定是死路一条，对不对？好，所以整个的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哈，我们来看10:31-33。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啊。我好想加一个绕字哈，绕过去了啊，因为太形象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好，我们这暂时停到这里哈。那么这里你会觉得奇怪，说这个祭司跟利未人难道他们都是很糟糕的人吗？他们见死不救吗？啊， 我们知道利未人和祭司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神职人员，对不对？就像今天的牧师长老，照理来说他们是受人尊重的，道德高尚的，而且他们经常读神的话语啊，对不对？难道没有被神的话语改变吗？难道他们这些真的受人尊敬道德高尚的人见死不救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么这里给大家讲，就是按照这个历史背景应该有两个原因啊，很有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不知道这个被打的半死人的身份是什么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人们是通过语言和服饰来辨别一个人的身份的。当时比如说祭司他讲的是希伯来语，对吧？然后如果你是当地的农民，犹太当地农民，你讲的是亚兰语。那么在北部加利利呢，讲的是希腊语或者是叙利亚语。所以如果你一开口说一句希伯来语，哎呀，这个人可能就是祭司了哈。可是你看这个人哈，他被打得半死，他能说话吗？他不能说话，所以不能辨别这个人到底是谁。而且他被前面提到他的衣服也被剥去了，那么本来也可以通过他的服饰来看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可是现在也看不到了，看到一堆肉，一个不会动的一个半死的人，对不对？还没有说他是死哈，就是半死的人。所以这个祭司跟这个利未人一看呢，他身份不明啊，我们不能辨别他的身份啊。哦，如果他说一句希伯来语话，那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要去救他了，对不对？你们今天看那个以巴冲突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以色列人对自己人可好了，可是对巴勒斯坦人可能不是那么友善，对不对？巴勒斯坦人可能对自己也蛮好的，但是对以色列人可能不是那么友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对自己的同胞同族好，但是如果对方没有亮明身份的话，说不定他是个强盗呢，对不对？在路上装死呢。所以祭司跟利未人就没有去触碰他，从那边绕走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按照当时的旧约律法，这个死尸是被看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祭司哈，如果碰了死尸，他要去隔离自己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祭司是这样，就是他在圣殿里面供职呢，供了几个星期，节期结束以后他就回家去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他在路上碰了死尸，他应该怎么办？哦，他要回圣殿又把自己隔离起来啊，就像当时那个新冠隔离自己一样，把自己隔离起来，大家都经历过啊。隔离起来以后，隔离两个星期以后，然后才能回家，农活都没人干了。所以呢，他一看这个人躺在路上，我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死的人还是一个活的人？如果他死了，我麻烦了，我要回到圣殿去把自己隔离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为什么不救这个打了半死的人呢？或许他们是有一点爱心的，但是我们可以下个结论，他们的爱是不能冒风险的爱，同意吗？我不知道这个人身份，我也不知道他死还是活，我不能冒风险去碰他。他们的爱是不能付代价的爱，对不对？万一我碰了他以后惹上了麻烦了，我不能付这个代价，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他们的爱是不能跨种族的爱，是吗？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也许他是个撒玛利亚人呢，对不对？我不能够去救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祭司和利未人这个故事里的，也许他们有一些爱心，但是他们的爱不能冒风险，不能付代价，也不能跨种族，是狭隘的人的爱。好，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与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相比，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为就完全不同。我们来看哈，第十章34到45节哈，在这里主耶稣做了非常详细的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为的描述。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看到他就动了慈心啊，34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再还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撒玛利亚的行为跟祭司利未人的行为正好相反啊？哪里相反？你看。他不是从那里过去了，而是什么？上前，是吧？主动接近。 他不是不触碰那个人，而是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这个伤处可能感染的，倒在伤处哈。那么我们知道油是酒是干什么？消毒伤口。油呢是把这个伤口给遮起来，不让这个伤口接触空气，免得这个伤口再次被感染，对吧？然后还要把这个伤口怎么样包裹起来。那我问大家，这个包裹伤口倒油倒酒是不是要费时费力费精力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在哪里啊？他在那条血路上啊，说不定这个强盗没走远啊，就在边上的山洞里猫着呢。所以耽搁时间长的话是有危险的，是要冒风险的，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哈。接下来他把这个遭难的人骑上，他让这个遭难人骑上自己的牲口。那我问大家，那他骑什么？哼，他走路，这条山路啊，崎岖的山路啊，他把那个人放到那个他的这个牲口背上，他走路。所以他为了拯救这个人，他还付出了辛勤的辛劳辛苦劳累的代价，对吧？好，等到把这个遭难的人送到酒店里面，他也没有马上走，他没有说哎，店小二，我这捡到一个人哈，你赶紧报官府吧。没有，他就陪着这个人在店里养伤，然后第二天他才走。然后第二天呢，他走的时候呢，还跟店家说，哦，他住酒店的钱谁付？我付，所有的钱都我付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次拯救行动他付出了什么？时间、精力、钱、劳累，付出了完全的爱心，而且还冒了额外的风险，是不是？所以从他这个表现来看，我觉得他的这个善行可谓是一个完美的善行，完全的善行，一次的牺牲，完全的救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主耶稣继续讲这个故事的话，他一定说这个被打的半死人最后是好了，被救了，是吗？好，讲完了这个比喻，主耶稣就问律法师，我们来看10章36到37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灵蛇呢？这个律法师说，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律法师的回答有点勉强？为什么？其实这个比喻啊，讲的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讲的太刺耳了。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憎恶撒玛利亚人的。撒玛利亚人这个背景是什么？我交代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也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北国的后裔啊。在以色列南北国时期，亚述帝国征服了北国，就强迫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跟外族人通婚，然后就生出了一半以色列一半外族人这种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身上有一半以色列的血统，他们也有圣经，但是他们的圣经跟犹太人的圣经不一样，他们只读摩西五经，那其他的圣经都没有哈。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不纯正，他们的血统不纯正，把他们看为杂种啊，混血儿啊，讲好听点混血儿。主前200年的时候，犹太人捣毁了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中心，从此他们就开始彼此为仇，不相往来。所以如果你住在加利利，你要去耶路撒冷，你必须绕开中间那个撒玛利人住的地方啊，从耶利哥这样上到耶路撒冷啊。好，所以当这个律法师听到主耶稣把祭司跟利未人描述成没有爱心没有怜悯心的人，却把这个撒玛利亚人描写成很有爱心的人的时候，他很受刺激的，是不是？所以你看他的回答甚至都不愿意提是撒玛利亚人。主耶稣说哪个人是灵蛇，直接说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他不愿意是那个怜悯他的，他都不愿意提撒玛利亚这个字。好，所以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正道的题目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谁是我的灵蛇啊？所以我在这里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读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请问谁是你的灵蛇？你的灵蛇是谁呢？好，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灵蛇是谁？其实是一切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的灵蛇，对不对？你看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这个是要付代价的爱，要冒风险的爱，跨种族的爱。今天主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一切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的灵舍，哪怕是那些与我们有仇恨的人也是我们的灵舍。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应该爱谁？爱世上一切的人。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人如己是跨种族的，真正的爱人如己是冒风险的，真正的爱人如己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主耶稣最后对这个律法师说，你也照样行吧。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基督徒说的，是的，你要像豪撒玛利亚人那样，你去照样行吧。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的比喻讲一遍，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但是我在这边马上要告诉大家一个令大家非常沮丧的事情。如果我今天讲到就讲到这里的话，我今天可以卷铺盖回去，我以后不要再讲圣经了。因为如果我把这个比喻讲到这里就结束，那么我告诉大家我彻底失败。为什么？前面我们讲的，我讲的这些比喻的道理，其实不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核心。有这层意思，但是还不是这个好撒玛利亚比喻的核心真理。我今天如果不把这个核心真理讲出来，我就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错了，弟兄姐妹听错了，你的生命就会出问题了。那为什么这样说？ OK，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比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讲我们应该去爱一切有需要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一下，你会发现不太对劲啊。这个经文里其实有很多不太对劲的地方啊。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哈？那我讲一个最不对劲的地方。你看啊，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跟主耶稣最后的问题好像在讲两件不同的事啊。这个律法师问什么？你还记得吗？10章29节，谁是我的邻舍呢？那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这个律法师其实问的是，我应该向谁展现我的爱？谁是我爱人如己的对象？谁是我应该爱的邻舍呢？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你们来看刚才主耶稣最后跟律法师的这个对话里面，他是怎么说的？那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主耶稣关注的不是我施爱给予爱的对象，是谁才是那个给予爱的人，对不对？主耶稣关注的不是蒙爱的人是谁，而是施爱的人是谁。所以主耶稣心里这个灵舍这两个字是给予爱的一方，而这个律法师心里面的这个灵舍这两个字是蒙受他爱的这一方。所以一个是施爱者，一个是蒙爱者，你看这两件事好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哇，也许你会说啊，你在这儿是不是咬文嚼字啊？啊，这个好像是小小的区别啊，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啊？反正主耶稣让我们去爱人如己，我们这样做就不就行了吗？我们这样做不就行了吗？哪管那么多啊。那我告诉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必须向大家声明一点，在基督信仰中，你必须先搞明白施爱者和蒙爱者的关系，这点太重要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先要成为一个蒙爱者，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施爱者。如果你不先从神那里得着爱，你就不可能用神的爱去爱你的邻舍。你必须先搞清楚施爱者和蒙爱者。主耶稣跟律法师的这个两个问题答不起来，让我们好好的要去思想，到底这个施爱和蒙爱这个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我在这边总结一下这个圣经的教导哈。关于施爱和蒙爱有两层意思，请大家记住哈，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施爱就是给予爱的是神，蒙爱就是领受爱的是人。是神先把他的爱给人，给我们，约翰1书4章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这是第一这个层面，神爱我们，我们领受神的爱。但是这个还有第二个层面哈，第二个层面是施爱者是我们，领受爱的人是我们周围一切需要神的爱的人啊。这次翻转了哈，我们从一个蒙爱者变成一个施爱者。约翰一书4章11节，就是10节后面的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看到没有？所以这节经文讲的是第二层的施爱和蒙爱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爱的链条逻辑链？什么逻辑链？爱是怎么传递的？先是从神到我们身上，然后从我们身上到别人身上。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如果你缺了第一层，你就不可能有第二层。如果你没有领受神的爱，你怎么用神的爱去爱人呢？如果你今天没有神先爱你，你是不可能用神的标准去爱人如己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突然间会发现，哦，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其实他讲的是哪一层的施爱和蒙爱啊？他不是在讲第二层的施爱和蒙爱，他在讲第一层的。当这个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他的焦点是什么？第二层，我是施爱者，可是谁是蒙爱，从我这里蒙受爱的人呢？他讲第二层，我是一个给予别人爱的施爱者，他的问题是谁是蒙受我爱的人？大家听懂吗？对不对？换句话说，他关注的是他给予别人的爱的好行为，而不是他从神那里获得爱的救恩。那么结合他前面那个关于永生的问题就有意思了。关于永生，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哦，不是救恩，不是救恩，是我怎么样去爱人家。所以在这个律法师的心里面，他得到永生的方法是靠他的好行为。基督徒说靠行为称义，而不是靠神的救恩，不是领受爱。他得到永生的方法是靠他自己做，而不是领受。明白了吗？所以主耶稣看出了他的问题，就纠正他，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所以请问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这个律法师把他的眼目从他的好行为转向神的救恩。这才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目的哈。那么你说是不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如果你重新读一读前面的经文，你就知道，你会发现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哈，前面主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其实蛮长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其实蛮短的。所以有人把这个故事单独拿出来讲，其实他就掉掉了这个上下文，以后这个意思就完全变掉了。明白吗？我们在读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时候，必须联系到上面，从25节开始读起，一直读到37节。那么前面是不是证明刚才所说的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是他想要靠他的好行为得永生，而不是靠救恩得永生呢？真的是这样。我们仔细再来看看他前面讲的是什么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首先来到25节啊，你看这个律法师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显出他对律法、他对救恩的无知啊。你看他问耶稣的是什么问题啊？他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合理的吗？我解释一下，承受这个词，这个原文就是继承产业的继承。我做什么才能继承永生这个产业呢？那么我问大家啊，请问一个人是怎么继承家族产业的？怎么继承的？答案很简单，他要生在那个富有的家庭里面，他要继承这家人的产业，他生在那里，他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儿子，对不对？儿子女儿，对不对？是吧？可是这个律法师是怎么说的？我要在这个家里面打工打多久才能继承这个产业？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吗？对不对？谁给家族里面的这个保姆打工仔产业啊？你会付他工资，但是你不会给他产业，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他一问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啊！今天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你一下子就知道这个神学不对了啊！所以怪不得主耶稣才不直接回答他，你知道吗？我们前面讲了，主耶稣大有智慧，用问题式的回答来回答他，不光是试探的问题啊，不光是因为主耶稣受了试探，他用智慧的方式回答，而是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你怎么回答一个错的问题呢？你回答一个错的问题，只能错上加错，对不对？怎么办？其实主耶稣还是爱他的，他问他问题。而且在主耶稣问他的问题里面显出主耶稣是爱他的， 为什么？其实主耶稣在提醒他，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主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其实主耶稣在提醒他说，律法上写的怎么记得吗？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你是怎么念的呀，你怎么理解这个律法的呀，是吗？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在提醒他，在引导他，因为他整个的问题的前设都是错的。好，那么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律法师每天研究律法，对不对？难道他不知道救恩吗？那个上帝在颁布十诫给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救恩啊，他有了救恩才颁布律法的呀。所以这个律法师难道不知道神的救恩吗？他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律法的专家吗？为什么他到底这根本问题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你再往下读你就知道了。其实哈，他这个律法师在跟主耶稣的第二轮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根本问题了。当主耶稣说，嗯，你说的对，你说的是，就这样行吧，然后接下来10:29，你们看这个律法师讲了什么话。律法师这个10:29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原文有理，那人显明自己有理啊，原文叫做称义，就是那人要称自己为义。英文翻译就是那个人要 justify himself， 就是他要把自己称为合理的、有理的、有义人， justify himself。 因信称义的英文叫 justification， 名词，明白了吧？所以这句话其实翻译过来是什么，翻译过来是那人非常渴望称自己为义，然后就问了耶稣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翻译你就明白了，这个人到底什么问题啊？他骄傲自大，想要称自己为义，所以他只看自己的好行为，没有看到救恩。他是个无知的人，他对上帝的救恩是无知的。那这里我稍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信称义的道理。我简单介绍，我再讲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不对？什么叫因信称义？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没有能力救自己，我们是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的、自义的、狂妄的罪人，自以为自己是神啊，原罪就是自以为自己是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全然败坏，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好行为称自己为义人，成为一个义人不可能。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借着信心与他联合，凭信心接受他的白白的恩典的时候，白白的救恩的时候，神就称我们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好行为，我们被神称为义人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因着他的儿子耶稣称我们为义，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好，好，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信称义的反面是什么？因信称义的反面是什么？因信称义的反面就是称自己为义，就是自义。所以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有多严重啊？这个律法师是拒绝神救恩的人啊，明白吗？是称自己为义的人，所以他特别看重自己的好行为，他不要上帝，他不要神的救恩，他要通过他自己的好行为得着永生。我得着永生，神啊，你是你答应的，你讲好了，我要那个遵行了律法，我就可以得永生。我爱不爱你其实不太重要，是不是？所以，谁是我的邻舍啊？我应该在谁身上行出我的好行为，以至于我可以得永生啊？所以他想干什么？他想通过他的好行为让自己成为一个义人。这就是这个律法师最根本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们说律法师的问题严重吗？他不明白福音是真谛，他的问题严重吗？非常严重。他得救了吗？没有得救，对不对？不过讲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什么事情呢？我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有这个律法师的想法耶。曾经有一位很想要服侍教会的弟兄来找过我， 他说大米弟兄，我想找你谈谈。我说什么事儿啊？后来他就跟我讲了他关于教会服事的很多的想法啊，他想说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反正我就想做这些。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从其他的教会来，他以前是其他教会的一个同工，他想做很多的事情，他想做。然后他当然他还问我的意见，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做了很多的人。那我听了很感动啊，感谢主啊，有这么好的弟兄啊，这么愿意服侍教会的弟兄真的很难得，我心里很感动。不过接下来我给他的回答却建议让他很失望，我给他两个字啊，叫躺平。躺平，躺平就是什么都别做。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的心里面有自以为意或者因行为称义的这种倾向，他对福音其实不是特别深入的了解啊。躺平，不要先服侍教会，而是先学习圣经，先明白福音的真谛，先明白救恩到底是什么，先明白基督教信仰不是做，而是做成了。基督教信仰是不是成了？成了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其中有一句话，耶稣说成了。什么成了？救恩成了。耶稣基督献上的赎罪祭，一次献上完全有效。请问基督教的信仰救恩是不是被耶稣做成了？那请问你干嘛还要做呢？你为什么还要去做，然后以至于你可以称义呢？是不是啊？好，所以我们当然不是不做，我们是做，但是你必须先明白做成了。如果你不明白做成了，你就不能做，明白了吧？哦，所以我跟有一些我对福音还理解不透彻的弟兄姐妹，我会说躺平。躺平的意思不是让他们什么都不干，而是说好好学习圣经，明白神的话语，明白这个救恩的原则到底是怎样的，然后当然你可以去服侍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好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做的想法，但是他们却对这个救恩却不清楚的。甚至还有碰到我这样的情况，我们学那么多干什么？我们要去活出来。你学明白没有？你没有学明白，你不知道救恩是做成了，你还是做出来做什么？你想自我称义吗？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别忘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忠告哈。你先要成为一个蒙爱者，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施爱者。你先要领受神的爱，你先要明白神的爱，你才可能用神的爱去爱别人。所以下一次如果你遇到了这么可爱的想要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你就跟他们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好了，明白了吧？啊，所以谁是我的邻舍啊？这个律法师真的是代替我们问出了这个问题，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说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服侍，谁是我的邻舍？可是你必须先明白谁是你的邻舍，谁是那个施行爱给你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哈，这个自义的问题其实是基督徒尤其是初信徒非常非常典型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上下文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当中就可以惊讶的发现，其实这个基督徒自义的问题哈，就是当时门徒的问题，这是圣经的启示哈。不信我给大家稍微过一下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上下文你就知道了。那么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是他已经决定并且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上这个时候讲的，明白吧？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然后耶稣就说好，那我要去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干什么？他带着门徒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走向他死里复活的这个经历。所以他带着门徒，所以我问大家哈，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跟耶稣走这条路，请问你应该专注什么？你应该专注如何与主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更明白什么叫从死里复活，去经历主的死里复活，对不对？可是圣经记载，这些门徒脑子里不是想这个，他们想的是 他们专注的不是主，他们专注的不是救恩，不是十字架，他们专注的是他们自己的好行为。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的，主耶稣差遣了70个人出去传福音，然后10章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哇，他们为什么欢喜快乐？他们为服事的果效欢喜快乐，他们为他们的好行为欢喜快乐啊。可是主的回答却浇了他们一头冷水哈。接下来主说，然而不要因主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就欢喜啊。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专注你们的好行为干什么？你们应该欢喜的是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是神拯救了你们，是你们得救的身份才是让你们欢喜的。你们应该专注在救恩，而不是你们的好行为。好，接下来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这段经文。等主耶稣讲完好撒玛利亚人比喻这段经文以后，接下来讲了一个什么道理？他碰到什么事情？马大跟玛利亚的事情。主耶稣来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讲道，对不对？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马大一直在忙碌着服侍主，他的行为真很好，他在爱他的邻舍。玛利亚在干嘛？坐在主的脚前在听主的讲道，对不对？马大就埋怨了，主啊，你不让玛利亚来帮帮我吗？可是主耶稣的评价是什么啊？主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请问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一定不是马大的服侍，不是他的好行为，是什么？是对救恩的关注。玛利亚在听耶稣讲道，他关心的是救恩是怎么回事，明白吗？所以我问大家，好撒玛利亚比喻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啊？针对的是想要靠自己的好行为称义的问题，却忽略了自己其实需要先得着神的救恩，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学问题，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知道如何去解读这个比喻啊。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来了一个角色互换，这个律法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施予别人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主耶稣说，对不起，其实我要告诉你，你不是那个施予爱的那个角色，你是那个被打得半死需要别人拯救的那个角色。所以最后他才会问出那个问题，说谁是你的邻舍，是不是？是那个怜悯你的人，对不对？好，那么怜悯你的人是谁呢？谁是这个律法师，这个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呢？就是那个充满爱心的怜悯心的好撒玛利亚人，而不是充满自义的没有爱心的祭司跟利未人。是好撒玛利亚人才是这个律法师，或者是有律法师同样的自义想法的基督徒的任何人的邻舍，对不对？那么谁又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主耶稣，你这个比喻到底比的是谁呢？好，你还记得刚才我讲过就是主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第一次的对话，还记得吗？啊，非常关键哈。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啊？你们来看这个比喻当中，是谁行了好行为？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那么好撒玛利亚人可以通过他的好行为得永生吗？人可以靠他的好行为得永生吗？不能。但是前面主耶稣跟律法师的第一次的谈话当中，有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真理是什么？还记得吗？如果他行全律法，就可以得永生。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行为，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的刚才讲他的善行是一个完全的善行。今天谁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无罪、完全的善行呢？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是谁？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很奇妙，在圣经里面啊，犹太人真的把耶稣称为撒玛利亚人，而且耶稣没有否定，没有否认。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这个 约翰福音记载了主的很多的神迹，然后呢那个许多的天，他讲了许多天国道理，然后犹太人就毁谤他，犹太人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对耶稣说的，并且你是被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犹太人毁谤他是撒玛利亚人，因为犹太人憎恶撒玛利亚，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毁谤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又说你是被鬼附的，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吗？约翰福音8:49，耶稣说，我不是被鬼附的，我尊重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耶稣有没有否定他是被鬼附的？有。耶稣有没有否定他是撒玛利亚人？没有。我在猜想，很可能耶稣记得他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因为在那个比喻当中，他就把自己比作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当中，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行为完全，他被配得永生。今天我们因着他的行为完全，他的义行，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明白吗？所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给那些自义的人听的，而且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也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他让基督徒想起了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了。你们看好这个比喻是怎么写的，血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曾经也走在一条血路上？这条路就是今生的道路，这条道路上充满强盗，充满危险的。而且我们原来是不认识主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一个半死的生命，不认识主将来要沉沦地狱了啊，走向灭亡。那么谁来救我们呢？不是自义的祭司和利未人，而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耶稣基督。他怎么救我们的？他看到我们的灵魂奄奄一息，他就主动接近我们。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里面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上前，但是我告诉大家，耶稣不是上前，他是道成肉身从天上降下来寻找我们。这个比喻当中说，好撒玛利亚人用酒和油在我们的伤处消毒保护，但是耶稣基督不是用酒和油，他是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好撒玛利亚人用这个牲口把这个有这个遭难的人驮到一个旅店里去休息，耶稣基督不是用牲口把我们驮到一个旅店去休息，他是用他的话语，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进入神的家，并且在神的家里面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灵魂的安息。而且好撒玛利亚人在这个比喻当中是为这个人付清了这个所有的酒店的钱，旅店的钱，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为我们付清了旅店的钱，他是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付清了一切的赎价，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买赎出来，而且是彻底的买赎。所以如果没有这位好撒玛利亚人耶稣的话，我们今天就灭亡在这条血路上了，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讲到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讲到的题目上来，谁是你的灵舍？你的灵舍是谁呢？我们的灵舍是主耶稣基督。只有当你认识了这位灵舍，你才可能成为别人的灵舍。只有当你蒙受了这位灵舍给你的爱，你才能够将这个灵舍的爱，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位好灵舍的爱，去爱那些你身边的灵舍。所以主耶稣最后对律法师的那句话真的是富有深意，意味深长了，不知道大家读出来没有。耶稣对律法师说，你也照样行吧。什么叫照样行吧？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你是个半死的人，你要去认识他，你要领受这位好撒玛利亚人给你的爱，去认识他的十字架救赎，去认识他为你从死里复活，然后你还要照样把他的爱行在别人的身上。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我们就不可能去爱人如己。愿这个比喻常常的提醒你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去明白他的爱 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做个祷告。